好，大家早安。我们继续一起读这个天主教要理。我们还在最前面啊，第一卷一开始第一章第一条，现在到第三条了啊。那谈的是神的启示。那我们前面看过天主的启示意愿，然后透过人启示，在圣经里面有旧约的历史的发展，最后在耶稣身上达到了高峰啊。然后呢，现在耶稣之后，那有写成文字的圣经，有没有形成文字的教会的传统。我们今天看这个第三条，谈圣经，就写成文字的启示。那么各位特别看，从101号开始，特别是天主教，我们天主教面对圣经的态度。好，101，首先是基督，标题是圣经的独一无二的圣言啊，耶稣基督是天主圣言。我们从若望福音的序言，我们知道这个最简单的耶稣，我们对耶稣的信仰宣信嘛。好，101号，天主为了把自己启示给人，慈爱的抚救人，用人类的言语向他们说话，因为天主的话用人的语言表达后，就相似人类的语言，有如永生之父的圣言取了软弱的人性后，与人相似一般。好，所以永生之父的圣言就是耶稣嘛，耶稣降生成人，取人性，跟人完全一样。我们常常说跟人一模一样，然后加一句话，只是没有罪过，他没有犯罪，他就能够维持自己的完美的天主所创造的人性本来应有的完美。而耶稣进入人间，那么用言语用行动启示，就是用人间的言语跟启示。那这个是一个根本的困难呢，就是他要启示的内涵毕竟不是我们这个人类人间所能够完全一样的啊，这个氛围它是给我们天上，来自于天的，来自于高处的，来自于神的。所以用人间语言要讲天上的真实，这是困难的。那各位，如果你把这个话你放在心上的话，你就会懂若望福音里面耶稣不断的讲话为什么大家听不懂。耶稣用人的语言讲天上的真实，人呢听见了人的语言只想人间的事情，你就不懂，这是一个启示上根本的困境。但是天主还是，我天主如果讲天上的语言，人更不懂了，更不懂了。好，102号，天主透过圣经的所有言语只说一句话，就是他的唯一圣言。在这圣言内，天主把自己完全说了出来。好，耶稣活给我们看，这是一个类比的讲法，像一句话，就一句话而已，就是耶稣这话不用多，一句话。好，下面一个小小的注解，来自于圣奥斯定的话，要记得在整部圣经内是同一个天主圣言在所有圣经作者口中回响的，也是同一个圣言。这圣言从起初就与天主同在，故不需要发音，因为它是在时间之外超越时间的嘛，在时间在创造之前，在我们还有这个时间跟空间概念之前，天主就有，所以这是超越时间之外。然后呢，人类所讲的一切也不过是从他所听来的，或者在他身上所看见，我们继续的传讲而已。103，为此教会时常尊重圣经，如同尊重主的圣体一样，他不停地从天主圣言及基督圣体的研习中给信友们提供生命之粮。好，这个是非常新的思想啊！虽然是教会在生活上可能一直这么活的，但是形成文字的教导是非常新的，是这个启示宪章21号啊，就梵蒂冈第二届大公会议的文字。基本上说，在圣堂里面，在感恩圣事当中有两个餐桌，一个是圣言的餐桌，一个是圣体的餐桌，所以是一样的啊。所以我们应该尊重圣经跟尊重圣体一样。我想我们大概天主教的背景的基督徒尊敬圣体基本上不用担心了， 有没有把圣经跟圣体一样这么尊重，大概值得要多反省跟检讨一下吧。那就个人自己扪心自问吧，跟不上就赶快的跟上吧。104号，教会从圣经中不断的取得它的滋养与活力，不断的从圣经当中取得圣经的滋养与活力，因为透过圣经，它不只接受人的言语，实在而论，接受的是天主的言语，是人的话，但是内容是天主的言语，因为在圣经里，天父慈祥的来与他的子女相会，并同他们谈话。这也是我常常跟各位分享的，读圣经不要怕读不懂了，因为我们基本上相信圣经是天父的家书嘛。我常常讲，哪一个爸爸给儿子写信写谜语的啊？除了开开玩笑以外，不会的嘛，不会的，是不是？我们这个年代现在当然也写信的比较少，因为有这个电子的各种通讯软件比较快，对不对？如果像我们当年在当兵的时候，大家都有家书的经验啊，每个人都我们写给父母亲，父母亲写给我们，就知道那个信都是非常直白啊，怎么会看不懂呢？我们当然也承认有一些历史时间跟空间的隔阂，一些发展里面可能需要一些帮忙跟解释，但基本上就是如果我们怀着子女的心，应该问题不大了。就是我常常想着，如果假设我们现在思考本的这个版本2000多页的情况之下，看不懂就跳过去嘛，就跳过去就完了，下次再来看啊。2000多页从头到尾读完以后，至少看懂1500页了，很好的，没什么大困难。好，第一个根本的标题是圣经的内涵由耶稣基督而来，指着耶稣基督而讲啊，由耶稣基督传给我，让我们传给别人。那么耶稣来用人间的语言讲天上的话，讲天主自己。好，第二个，圣经的末感和真理啊，圣经的真理什么意思？圣经是怎么样写成的？我们说末感，末感这个英文是 inspiration 啊，这个字。好，这个里面含着这个 spirit 在里面，对不对？然后呢 ，inspire 是吹气。吹气，想想看当年这个圣经的记载里面，天主创造人的时候吹气啊，想想看耶稣复活后给门徒们吹气，吹气啊，是神。好，105号，天主是圣经的作者，在圣经各书卷中所包含和陈述的天主启示的真理，是在圣神的默感下而写在其中的。好，它只是第一个肯定句啊，我们这么肯定，我们所读的一切是来自于圣神的默感啊，默默的灵感，你给大家这么讲中文啊。慈母教会基于宗徒的信仰，把旧约与新约的全部书卷及其所有部分都奉为圣经和正典，因为在圣神的默感下写成的，有天主为其作者，并这样的交给了教会。好，特别强调啊，旧约跟新约全部书卷，当然就是你可以看见这么强调，是有人开始有这个新的论调，说旧约不用再看了啊，那个天主好可怕啊，一天到晚打架杀人的，对不对？新约的天主就好了，比较仁慈啊，温暖，对不对？这不是我们的信仰啊，全部旧约、新约，当然我们还加一句是被教会认定的旧约跟新约的书卷，所谓的正典啊，正典那是。好，那么这个呢，这边是奉为圣经和正典啊，是天主圣神默感。啊，怎么真正作者是天主，然后呢交给了教会。好，还没有说怎么写啊，只说来源是这样子。那至于什么叫做默感，我们看继续看下面的106号。天主默感呢，圣经的人间作者，好，默感是传给一些特殊的人的那些作者啊，在撰写圣经时，天主拣选了人，利用他们的才干和能力来替天主服务，为能借着他们并在他们内工作啊，借着这些人在这些人内工作，他们是真正的作者，只写下天主要他们写下的一切。好，肯定他们是真正的作者，什么意思呢？有思想的，有他们的组织架构，有他们收集材料，有他们的表达方式，有他们生活背景，影响着他们的 都在内啊，他不是一个抽象的人，是真正的人啊，这样子。好，只写下天主让他们写下的一切，我们就简单的综合，就是只有这个讲救恩的真理跟伦理的真理，不谈那个地球怎么转的，不谈这个地球是球形的还是圆形的，那个年代还没有这个自然知识。好，107号，受墨感的书教导真理啊，很清楚啊，他教导真理，不教导别的。由于圣墨感的圣经作者所宣称的一切应该被视为圣神所宣称的，故此应该声明圣经各书坚定的、忠实的、无错误的教导真理，这真理是天主为我们的得救而愿意写在圣经里面的。好，什么真理？让我们得救的真理，这不是自然科学，当然有一些也不必违背，对不对？但不是讲自然科学，有一些圣经的故事跟我们今天有的自然科学知识是明显冲突的，那个它并不是要教我们太阳、月亮或者行星、卫星怎么运转的，这不教这个，教的是救恩的真理，是天主为我们的得救，他愿意天主愿意写在这个经典里面的。108很重要的。可是基督徒的信仰并不是书卷的宗教，基督徒的信仰并不是一个书卷的宗教，基督教会是一个天主圣言的宗教。这圣言不是一个笔录下来的沉默的文字，而是降生成人的生活圣言，为使圣经上的话不要变成死板的文字，生活的天主的永远圣言基督必须透过圣神开启我们的理智，使我们理解圣经。所以怎么样，我们要理解圣经靠耶稣基督，靠天主圣神，然后开启我们的理智，这不是我们随便懂任意懂靠着天主的启示。这边谈的不是这个书卷的宗教，我们知道一般的宗教的讲法我希望我没有错了一般的宗教讲法里，他一般可以把我们这个犹太宗教、伊斯兰宗教跟基督信仰视为书卷的宗教，我们有经典非常特，而且是一本犹太教就不用说了，我们今天我们基督信仰的所谓的旧约他们的经典、他们的圣经，那我们现在基督信仰包含新约，那还是书，还是一本然后伊斯兰有可兰、有 Quran， 还是一本就比较是。当然我们知道马丁路德在宗教革命之后，当然当时的特别的历史的环境之下，他喊出的一个口号是唯独圣经 Sola Scriptura 这个不是我们现在罗马天主教所接受的了。就是我们当然强调圣经的尊高性，我们当然强调，但不是唯一，不是绝对的唯一，还有别的内容，天主的生活的传统。你知道我们讲很多话就有经验，圣言嘛，它不用圣书，圣言。我们讲很多话，有些可以化成文字，而绝大部分我们讲的话都没有成为文字，就是哇啦哇啦一直说，天主圣言一样，有形成文字，成为圣经，很多教会生活的传统。好，我们看现在提到圣神了嘛，他开启我们的理智，让我们理解。我们看圣神是圣经的解释者，第三个重题，在圣经里109号，在圣经里天主是以人的方式向人说话，对象是人，就是按照人的方式，因此为正确的解释圣经必须留心探讨什么是圣经作者真正要肯定的，以及什么是天主借他们的话要表达的，这不能够太单纯的直接的只看文字外表的意思，就是要知道圣经作者他到底要肯定什么。我前面已经重复好几次了，譬如说他不再肯定自然科学的真理等等的，要慢慢的去明白他在写天主透过他们要讲什么。好，下面就开始看了，我们天主教的解经的原则会慢慢的一一的出现110号。 为了明白圣经作者的用意，应当留意当时的环境和文化，留意当时所用的文学类型，留意当时所惯用的感受表达和叙述的方式。因为在圣经中，真理是以各种不同的形式，以及以历史、先知、诗歌或其他文学类型来陈述和表达的。所以要明白这个作者他当时以什么方式在写。譬如说各位可能会感到一种比较困惑的是像雅歌啊这部作品啊，这么样的你几乎可以说露骨的啊描写男女的情爱啊，怎么会写在这个圣经里面啊？当然就要明白他是以什么诗歌体在表达的。那么可以慢慢明白，就是看着别的经典，知道天主一直把自己当成整个人类的新郎，把整个人类看成他的爱人、他的新娘的时候，你会去懂雅歌，就明白这样的一个特别的表达方式。那有些是用了当时，譬如说神话性的文学表达方式，或者是诗歌，或者是小说，或者是故事啊。我们今天也都会写一些故事，难免有一些特别的目的哈。我觉得各位，我给一个比较不太恰当的比喻了哈。想一想，我们今天的网上那么多业配文嘛。对不对啊？那今天的其实圣经里面很多是要为神做见证的，他以某些地方稍微渲染的一些哈，也是可以理解跟明白的，稍微注意一下。好，111号。不过呢，由于圣经是受默感的，有另外一个同样重要的正确解释原则，没有这个原则，圣经将变成死的文字。好，所以教给我们原则哈，圣经既是由圣神写成，就该借着同一个圣神的助佑去阅读和解释。好，就是让我们不要随意的、任意的，直的意思来讲，为随从默感圣经的圣神去解释圣经，凡尔大公会议给我们指示三项标准。好，三个原则，三个标准原则。我们在自己阅读圣经，如果你担心你自己的理解有没有问题，那么稍微看看这三个原则是不是跟你的理解的方式符合，相符合的大概问题就不大，如果说不符合就应该要尽量的靠拢教会的看法。好，我们看第一个112号，小心留意整部圣经的内容和统一性。好，因为呢，尽管组成圣经的各书互不相同，但由于天主计划的一致，圣经是一个整体，而耶稣基督就是他的枢纽和心脏，这心是在他的逾越节后敞开的。好，在他的耶稣的逾越节什么？他的死亡跟复活嘛，他的心怎么敞开呢？最直接的图像是那个宾士刺透他的肋旁，对不对？心脏就流出了血和水。你注意到，如果你各位慢慢看，你希望大家读这些教会的文字啊，它背后都有个圣经图像。当然，就是当然我做圣经工作没什么好骄傲的，就是读得多了，慢慢就看懂这些文字啊，很清楚的。好，那么注意到哈，虽然各个书组成不同，但是呢，由于天主的计划是一致，所以它是一个整体，这是一个非常简单的方式去理解圣神的默感啊。我常常跟大家这么解释了啊，什么是圣神默感？在神学院里面是一学期的课啊，上的辛辛苦苦的，对不对？我现在觉得可以一个很简单的方式来解释，如果各位真的读圣经多读几遍啊，我是指全部的73卷书多读几遍啊，你会发现惊人的一个事实，这么多的作者横跨这么长的年代，几千年呢，这种不同的出身、地方、文化、语言，然后呢，他们只讲一件事情。很多晚期作者在写的时候，他也不见得认识早期的作者，以前的书没有这么容易流通的啊。那么更不要提早期作者不会认识晚期的作者，可是呢，却发现这73卷书居然好像在写连续剧一样，讲一件事情，只讲一个天主对人的救恩。我觉得这个至少对我还有很高的说服力，是天主在工作，不然怎么解释呢？ 这么解释。所以这个圣神默感不用太复杂，各位不用去太想这个神学的问题了，就是你自己看读了就可以很感动。当然就是希望古大家能多读，就记得多读一点哈。星期五来参加我们读经班，我们读的很多，好不好？一年内帮你们读完一遍。我在那边服务六年，我们就读六遍，慢慢就可以熟悉这个圣经的这个表达的方式。好，第一个留意整部圣经的内容啊，留意，你看这都是个呼吁嘛，多看全部。好，第二点，外面还有一个还没念完啊，下面一个注解来自于圣多马斯的话啊。基督的心是指圣经，正因圣经显露了基督的心啊，这心在受难前是关闭着的，因为那时圣经是隐晦的，但在受难后圣经变得明朗，为使那些从中获得领悟的人懂得详察和辨别如何去解释先知的话。圣多马斯他的解释，我们当然知道，就是我们读先知书啊，这么多的预言怎么懂？看看耶稣，耶稣的话，耶稣的生命就让这些先知话都得到了实现。一个最经典的例子，各位记得的《中途大师录》，那一个执事腓力伯被圣神带去给那个来自伊索皮亚的太监来朝圣，回家的路上他在朗读圣经，圣神说你去跟他解释一下，他就追着那个车子，对，他听见他读以赛亚先知书，问你刚才所读的你懂吗？他说没人解释我怎么懂。好，来人了，有圣神带着他，所以他是圣神帮着腓力伯，就从耶稣基督开始讲解那个圣经，就发现他读的以赛亚，那是个象征性的表达嘛，就全部先知的话预言是指着耶稣说的，说耶稣的生命就让所有的先知话得到了实现，这边所说的多马斯的话非常简单的讲。好，113号第二个标准，在整个教会生活的圣传中阅读圣经啊，所以阅读圣经当然自己读，但是呢，不要忘记我们是跟教会在一起，在教会生活的神圣传统中啊，所以不要独自一个人跑远了，不要跑出去这样子。好，根据教父们的格言，与其说圣经写在书卷上，乌林说是首先写在教会的心头上啊，奥利正 Origenes 这个教父他的话。因为教会在他的圣传中将天主圣言存留在他活生生的纪念中，而圣神则按照属神的意义将圣言的解释赐给了他，好，赐给了教会。所以圣言首先写在教会的心头上，就是信仰团体了，不是某一个作品，某一个整个的信仰团体。我们也可以讲啊，天主或耶稣基督的新娘啊，就用我们这些新约的一些比喻里面非常深的，所以教父们一直相信啊，这些启示耶稣基督的话先写在这个大的信仰团体当中，写在教会生活的事实当中，然后某些特别被拣选、特别有灵感的人或特别有能力的人被拣选，他们就把相当核心的讯息化成了文字或者编辑成了书，这是我们的圣经。好，圣教会，你看见它的重要性啊。第三，留意信德的相符啊。第三个标准，所谓信德的相符，是指信仰中的真理彼此相符，以及启示的整体计划相符。所以我们读圣经，你要问的是你了解有没有问题，那么就看看教会怎么样教我们的信仰的，我们的信仰传统是怎么样学习的，整个启示的计划是怎么样的。这个标准其实也不困难，我们活在这个教会里面，所以说我们也需要一个传统啊，需要一个权威教导我们怎么样用认识。好，你看见这个地方，特别第二点稍微讲一下这个教会的重要性呢。我们知道有一些基督教派啊，可能更极端一点的，他们就认为圣经先于教会，有圣经就好了，不要教会啊。再发展下去就是 Jesus Yes the church, no. 啊，只要耶稣，不要教会。这是慢慢的越来越多这些我们天主教不同意的思想。要知道啊，圣经的写成是不是比教会更早？就看你怎么理解教会。啊，如果最原始的团体教会最原始的模型是耶稣所招收的团体的话，啊，当然是教会先于圣经了。如果是想今天的教会的这个样子，这个规模，有结构，有领导者，有这个不同的圣职人员，各地派传教士，这个教会它当然是晚于圣经的写成了。就看你怎么去理解这些事情了哈。但是我们知道，就算我们接受这个说法好了，圣经先于教会的话，那还是一样。那谁来定断哪些书是圣经呢？那还是教会啊。没有教会，我们不认识圣经，我们不知道哪些书是圣经。即使我们今天不同的传统、不同的教派，罗马天主教或东方正教会，包含这个改革的啊、革命的这个四反教，我们今天称为基督教，不同的教派里面啊，他们所有的圣经的正典的纲目不同，那还是教会定的啊。不是吗？要不然我们都可以说了，我这个不要，那个我要，那还得了？所以这个只要圣经不要教会，这个说法本身是不合逻辑的，不通。我们知道，我们得在相当的地方或场合得能够谦卑的啊，顺服接受教会的教导跟诠释。好，接着下面，圣经的意义有不同的层次。这个一样继续看啊，前面三个原则要稍微的放在心上。第一个，圣经的整体性、统一性内容；第二个，在生活的教会传统当中阅读；第三个，要知道跟我们的信德的道理相符。我们现在跟各位谈这个天主教要这整本书是我们的信德道理，你这么说。好，115号，圣经中不同层次的意义。依照古老的传统，圣经的意义分两种，第一个字面的意义，第二个属灵的意义。好，属灵的还分三种，三个层次：寓意、伦理跟末世。好，所以这三种加上字面就是四种了。四种意义彼此深深的相协调，可确保教会活生生的读经产生丰富的内涵。就稍微记一下啊，这个字面意义跟属灵意义。属灵的分三个：寓意、伦理跟末世。其实各位上过我的那个救恩的故事已经听过一遍了啊，我们只一开始讲这个东西。好，我们再稍微这边再阅读一下没关系啊，拉丁文的教导很清楚。重复是学习之母，拼命的背书是学习之母。好，第一个字面意义，就是那来自圣经言辞的表达，透过释经学的正确解释规则所发掘的意义。圣经的所有意义都以字面的意义为基础。第一个字面意义非常重要。我今天跟各位在介绍这个圣母升天，我一直说圣母背阶升天，背诵很重要。你读圣经都是耶稣被高举，他没有自己高举自己，就这些文字本来是这样写的。当然中文因为少用被动语态，那这就必须要靠真的靠这一个原文，或者靠能够阅读原文的帮我们一下。那这个其实在翻译本里面，中文可以文词很美，但是有些东西是语法上翻不出来的，那没办法。那各个语言都有它的优美跟限制的地方，那这个是我们中文对于接近圣经的一些困境啊，这样子啊。举另外一个例子很清楚的，就是耶稣改变容貌的故事啊。我们在8月6号庆祝读路加福音，就说了怎么样梅瑟跟厄里亚出现，对不对？他们谈论啊耶稣在耶路撒冷的去世啊。那么那个去世这个字翻译的当然也没有不正确的，耶稣的确在耶路撒冷去世，但是原文是 exodus， 耶稣在耶路撒冷的出谷啊，出谷。所以那个四面那个当然是路加福音非常深的写了那一个事件，就是象征最早的犹太人在梅瑟带领之下出谷。 那这个是更厉害，当年是逃离埃及的迫害，现在是逃离整个人类的罪恶得到释放嘛。那这个是一些文字，要如果看懂那些字面是非常有意义的。当然我们今天有一些现实的困难，不可能我们都能够读那些原文，但注意到啊，如果能够的话是看到原文的意义。当然我尽可能跟各位在一起生活的时候跟各位讲，我特别是几个关键字就要提一下。好，字面的意义。好，圣经所有的意义都以字面的意义为基础。注解一，谁的话，这个大写的 S， 大写的 T， 然后小写的 H 啊，这是 Summa Theologiae 啊，圣多马斯的神学大全的话，好不好？这个 有权威的，我们记住啊。好，第二个属灵的意义，117号，基于天主计划的一致性，不但圣经的文字，连他所叙述的事实和事件也可以成为标记。好，所以不只是文字。还有事实跟事件。其实我常常跟大家在分享说，在读经分享的时候啊，不要抓住一句话分享，抓住一个故事啊，抓住一个事件，抓住他所陈述的一个意义来做分享，不然我们真的很容易就望文生义啊。这个文字随便可以隔离开的。我举个例子，各位在上个主日里面或上个星期里面，我听过平日弥撒里面讲的啊，哪里有两三个人聚在一起祈祷，也是说我就在他们中间。那当然你可以随便可以用啊，你到你办任何的祈祷会都可以用这句话，那没有问题的。但是马窦福音的根本的脉络是，因为有弟兄不听话啊，也是说谁跟你过不去，去劝他，先一个人去劝，不成功找一个同伴一起劝，两个人劝还不成功，多一点点。你可以想，那慢慢就审理好，最后是怎么样？教会团体一起劝，还不成功，把他赶出去，隔离，就把他看当成税吏跟外邦人看待。这赶就是我讲的，就把他拿掉，当做税吏跟外邦人，然后怎么样说？为他祈祷，谈这个故事，对不对？这哪里有两三个人？所以这些事情在人看来不可能的时候呢，祈祷，天主能够。我们不是把一个人赶出去，不是，我们还是不断的得为这个弟兄祈祷，即使他给我们非常多的麻烦、困难、考验，他还是弟兄，还是姐妹。啊，我们大概觉得很困难，对不对？所以我们知道，接着就讲怎么样，下面的故事就宽恕70个7次了。不是问那搞多久啊？7次够不够？不够。不够，他来一次你宽恕一次，就这么简单。这是你放在整个脉络里面看，马窦福音18章谈这个，两三个人聚在一起祈祷，当然可以抽出来用。所以我跟大家，我在礼拜五的时候跟大家读经，我跟他们说，我不要太在意那单独的文字啊，不要说这个文字特别感动啊。所以我平常不太鼓励各位背圣经的经句，不太鼓励。要把这个那个句子在哪一个脉络里面讲的话，因为很可能在相同的好的话里面，在不同的福音都出现。你特别去看这个作者他在用这句话讲什么东西，去明白，这应该反映出当时这个写作团体，马窦、马尔谷、路加或若望，他们当时团体里面的需要，那我们就会学会啊，怎么样去。用会让耶稣的话影响我的生命。其实圣经福音本来就是一个运用圣经的结果，不是抽象的把耶稣的话录音机录下来笔录的，不是的，已经是用在他的教会生活里面了。好，所以下面是接着这个属灵的意义哈。好，讲的天主基于天主计划的一致性，不但文字，连他所述事实跟事件，刚才讲好，第一个寓意。好，如果我们在基督身上认出事件的意义，就能够对事件有更深入的理解。好，举例，例如说过红海是基督胜利的象征，也是什么圣喜圣事的寓意。那我在救恩的故事是拿圣殿当例子，记得吗？啊，看耶稣基督是什么？是新的圣殿嘛，真的圣殿。将来人在耶稣基督身上，以新神以真理朝拜天主。好，寓意。好，第二个是就是 在耶稣基督身上去看见我们现在所读的话所读的故事在讲什么。第二个伦理意义，圣经所记载的事迹能够引导我们正直的行事，他们是为劝诫我们而记载下来的。这边是取自哥林多前书第十章，哥林多前书是保禄用了旧约的很多典故，他问这些故事写下来是为什么，只为单纯的记载历史吗？不是，为了教导我们的了。我们中文最常讲的什么是前车之鉴嘛？前世不忘，后世之师。所以看见那些人在那些事情上面跌倒了，那我们现在读了个故事，我们今天不应该再犯相同的错误，冒犯神，得罪人，这是伦理的意义。那我们跟各位也介绍过了，对，在圣殿上面，那么在保禄一样，在格林多前是说什么？我们人，我们基督徒什么是圣神的宫殿，所以不可以冒犯，不可以滥用我们的肉体，因为天主圣神住在我们内，这伦理的意义从这个圣殿这个字变成这个耶稣身上，在我们身上。好，第三个末世。同样的，我们可以看到事实和事件的永恒意义，让他们引领我们迈向天乡。这样呢，城市的教会是天上耶路撒冷的标记，就是什么？是指向永恒，我们生命的成全的意义，末世的。好，这边已经讲了哈，我们现在的教会是天上的耶路撒冷。那同样的，我各位读这个末世录就谈了好多，对不对？圣殿。世上的圣殿跟天上的耶路撒冷的圣殿，我们就是最后是怎么样，在天上，在众长老的聚集的围绕之下，一起向天主怎么呼喊，什么圣圣圣或者阿门等等的欢呼词。好，三个意，寓意伦理跟末世，加上文字，字意寓意伦理跟末世，这四重的意义。好，下面118号非常美的118号，这拉丁文非常美，中文翻的也很美啊。古代中古时代一首短诗巧妙的总结了上述四种意义。文字视之所载，寓意信之所赖，伦理行之所依，末世心之所望。背一下吧，一看我还没背下来，我这一想背它背不住，太难了，越年纪越大，记忆越来越困难。好，文字是记载事情的，寓意我们真正信仰里面最后的依赖。好，伦理是我们行为的归依，那末世我们人心最深的渴望，这四种意义给明白。好，118号，我们看119。释经者的任务是依照这些原则助人更深入了解和阐明圣经的意义，并能够透过一些预先准备性的研究使教会的审断得以成熟。因为呢，有关如何解释圣经的一切最后都应该听取教会的裁决，它负有保管和解释天主圣言的神圣使命和职务。好，所以释经者，那我应该属于其中之一了，但是我不用自己试，我看别人的试，听就讲就好了，我读书就好了。这好，他是要遵照这些原则，这前面四种理解的方式，就透过一些教会所接受的方法，然后认真的研究。那我可以跟各位提，就是像我们在我在国外念书时，我的那个大学是有特别的有点历史意义的，是当初因为基督教因为马丁路德的宗教革命之后，那么他们所办的一所大学在巴伐利亚的北边，叫 Würzburg， 我们叫福兹堡这样子。那这个大学是专门为了要训练，最早是神学院，为了要训练这个称职的这个圣职人员或者是教会人员，能够面对这个宗教革命的挑战能够应答的。所以我们在那边练书的时候只有练天主教神学，很清楚的，就是根据这些原则。那我们读完书以后呢，写了论文以后要给我们学位的时候，在德国念书蛮好的，跟各位讲这个可以一语两次，就是我们念这样的天主教的大学里面的话，那么除了给一个德国的国家学位以外，还给一个教会罗马的学位， 啊，所以罗马教会给我一个教题，罗马的教育部给我一个学位，就是我以后我就可以在教会的大学机构里面任教。那要拿那个学位，除了论文之外呢，除了这个学校的学术性的认可之外呢，还有一个就是神父的良民证。有的就要调查，要调查修会的会长要证明，主教要证明，我当时念出了地方的老师要证明，然后呢他就给了我，所以我念了一个学校啊，写了一个论文，得了两个博士啊，这是当然这个没有用，是很我觉得很赚啊，就跟各位建议，我有机会的话去罗马念书，对，去德国念书是很好的。注意到，这四天的任务跟随教会的指导。好，然后呢，有下面一个注解，奥斯汀的话：如果大公教会的权威不推动我，我就连福音也不会信。好，大公教会就是天主教的意思 ，Catholic 这个字本来是大公的意思哈。权威是教会的权威推动我，在教会里我才能够认识。这当然是一个非常信仰的话。或者你可以说非常天主教信仰的话，那的确，奥斯汀可能各位知道他的故事，他是因为 Ambrosius 主教在当年的米兰主教给他讲道，他才发现他一生寻找真理，寻找真福，然后呢，在各种的路径都尝试过之后，他的母亲 Monica 就看见他老是走错路，老是撞墙。啊，很难为他一直就是跟着他走，陪伴他，哭着为他求天主。然后到了米兰，碰到这一位非常著名的主教 Ambrosius， 啊，就奥斯汀就发现了，啊，听从这一位教会的代表的解释，他也领了洗，成了师铎，成了神父。那他之前是有孩子的，啊，慢慢的发展，这是一个很特别的一个经验。所以他的话是也是他的整个信仰经验。所慢慢的呈现。好，了解圣经，注意到啊，这个三个原则跟四个层次啊，记得三个原则，重复一下啊，就是注意圣经的内容的整体性。然后呢，第二个，在教会生活的传统中，然后呢，跟我们的信仰、我们的信德标准相符合。那四个层次，文字意义、寓意、伦理跟末世。好，第四部分我们看圣经的正点怎么说的。第120号，中途的圣传使教会辨认出哪些著作应该包括在圣经的纲目里，这完整的纲目称为圣经的正点，包含旧约46卷。如果把耶利米亚跟哀歌看成同一部作品，有些会这样编辑变成45卷啊，那么跟新约27卷，我们简单按照我们一般天主教在台湾的习惯的传统是旧约46卷，那么新约是27卷，总共是73卷。好，下面是书目，好，下面是书目。好，你看注意到怎么认出来的？是中途的圣传让教会，是教会认出来的，不是某一个个人。好。旧约46卷，创世纪、出谷记、勒位记、户籍记、生命记，又称为梅瑟五书啊，习惯上啊，若书二书、民长记、卢德传、撒母耳记上、撒母耳记下、列王记上、列王记下、编年记上、编年记下、厄斯德拉上、厄斯德拉下、多贝亚传、有地德传、艾斯德尔传、马加伯上、马加伯下、约伯传、圣咏集、箴言、训道篇、雅歌、智慧篇、德训篇、伊撒意亚、先知书啊、耶勒米亚、哀歌、巴路克、厄泽克尔、达尼尔、欧瑟亚、约厄尔、亚毛诗、亚北迪亚、约纳、米该亚、纳洪、哈巴谷、索弗里亚、哈盖、扎加利亚和马拉基亚。我希望各位能够记住了，我觉得这个记不住只能说一个理由，是我们圣经看得不够多，那些书不知道，那么多记住就有了。好，新约27卷，马窦福音、马尔谷福音、路加福音、若望福音、中途大实录、罗马书、格林多前书、格林多后书、加拿大书、厄弗所书、腓立伯书、哥罗森书、德上诺尼前书、德上诺尼后书、蒂茂德前书、蒂茂德后书、蒂铎书、费勒孟书、希伯来书、雅各伯书、伯多禄前书、伯多禄后书、若望一书、二书、三书、 犹大书和末世录。我在神学院教新约导论，这是每一次入门的考试，一定是考这个27卷书的目录纲目写出来啊。那么每一次考试答对很少超过1/10，可能各位会惊讶了，大家觉得啊，背这个什么用？有用，怎么有用？我可能跟各位解释啊，这个目录是很重要的探目，而且这时候我们在读圣经有哪几卷书读过的时候，应该要能够记得。我当然是我慢慢发现，可能我们中国的学习的方式比较不太在意这一些，好像外围的作者是谁呀、啊？这个书怎么样？那个目录怎么写的啊？怎么编排等等东西？我举一个最简单的例子了哈。我们教会常用的弥撒经书，对不对？有谁看过里面的序言的？那个引言，它里面其实教了很多，教我们怎么样去选那个读经。它要解释那个原则，我们都不知道，其实早就写在里，摆得好好的。所以我们的学习的习惯是蛮欠缺这方面的补充，慢慢练习吧。好，无论如何，我们知道73卷圣经，旧约46，新约27。好，看旧约121号，旧约是圣经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再强调一次，不可以删掉啊。它的经书是天主默感的，具有永久的价值，因为旧约的盟约从未被废除过。啊，从天主跟人订立盟约，从亚伯兰开始，或更是亚当开始，厄娃开，那个诺厄都有，对不对？一直到耶稣基督来，只是天主维护那一个约。在人类的历史里面，天主跟人来往的历史里面，天主不变，他跟人一旦立了约，他永远守那个约，约只有一个。我们讲旧跟新是我们的时间，人的时间限制的语言，为天主约只有一个，他不断的让人更新，回到那个本来的天主爱人的那个盟约当中。所以旧约那个盟约从来就没有废除过，一直存在的。122，原来旧约的旧事工程主要是为了准备啊，准备什么呢？普世救主基督的来临。上次各位说过，对不对？旧约是新约的准备啊，新约是旧约的什么实现或者完成嘛哈。好，旧约诸书虽然含有一些短暂看不完美的事，却也显示出天主救恩之爱的整个神性的教育法。他们表现了生活的天主意识，对人生有益的智慧，以及祈祷的奇妙宝库。最后，在这些书中蕴藏着我们得救的奥迹。好，这对旧约内容的肯定，我们不用多做解释。那这就是重复一遍，我们得救的奥迹啊，都是跟得救有关的。这个唯一的核心是让人得救。123号。基督徒遵从旧约为真正的天主圣言，那些拒绝旧约借口说他已被新约所取代的思想啊，教会常常坚定的否决。好，这边提到什么马斯永主义啊，就是马斯永是一个初期教会的人，大概第2、第3世纪的，他就是说了啊，旧约已经过时了，已经被新约、被新的教会传统所取代了。他自己就定了一个啊，教会的整个圣经的纲目。他特别推崇路加福音，啊，他认为这是圣经纲目。然后呢，教会说不是。你看，其实教会一开始并没有注意到需要定一个纲目出来。教会的成长常是这样子，在人间人的生活当中出现了一些跟大家的生活的方式、大家的信仰方式不太一致的，很多人觉得我们俗话说怪怪的，怪怪的，开始讨论、开始研究，然后呢就发现把这个人驳斥为异端，开始慢慢的演变成我们后来这个真正的圣经。我们刚才所说的这个圣经的纲目啊，73卷书真正被写成教会的信仰的教条，说如果你不这么相信的话，你就不是天主教的，是非常非常晚的，是在马丁路德宗教革命之后，天主教要面对这个革命，他们重新去反省、去肯定他的信仰的。 才在特立腾大公会议16世纪啊，才定下这个真正的行政文件。在之前有很多不同的版本，当然都一直流通的。这个老的这个73卷书的纲目是个老传统啊，在很早第三、第四世纪已经形成了。但教会这么隆重的说，你再啰嗦，再跟这个不一样，就不是天主教的。大概就说赶出教会啊，就是我们当时是一个非常严重的话，叫做绝罚。啊，就跟教会不再共融，不再分享天主教这个整个信仰宝库的一切。好，这是注意到我们是包含全部的旧约跟新约。好，谈新约，新约比较没有争议了啊。第124号，天主圣言乃天主的德能，为使一切信奉的人获得救恩。在新约的经书中，他以卓越的姿态出现，并显示他的能力。好，天主圣言在新约的经书中以卓越的姿态出现，天主耶稣基督或他的话语啊，这些经书传给我们天主启示的明确真理，他的主要对象是耶稣基督，降生成人的天主子，他的事业、他的教训、他的苦难和光荣，以及他的教会如何在圣神的推动下的开展。你看见吗？就是前面天主子的降生成人，他的工作、他的教训、苦难、死亡跟复活，这是在福音的故事里面。然后呢，教会的开展就是中途大事录跟接下来所有的中途书信，这是整个发展的过程。好，新约福音125号，福音是整个圣经的中心，因为它是有关降生成人的圣言，我们的救主的生活和道理的主要见证。福音多多的阅读，我们刚过完这个圣多马斯的圣道明的这个节日嘛，8月8号还记得吗？我跟各位练过一点点话，对不对？他是只讲天主或只跟天主讲话，然后忘了跟各位讲一件事情，他身边常带着马窦福音跟罗马书啊，他会背，所以各位常常带什么？你们的手机就有不是吗？全部的圣经常常拿来读一读吧。在搭火车的时候，别人滑手机你也滑，别人玩 game 你读圣经，好不好？我是不是在要求太多？我不知道。好，126号，福音书行程分三个阶段。好，第一个耶稣生平和训诲，第二个口传，第三个是书写的福音。这边告诉我们福音书怎么来的啊，只是预告一下，如果各位要去念神学院，要去读新约导论课，这是必考题啊。福音书怎么，就这句话而已。好，首先第一个，耶稣生平和训诲，教会毫不犹豫地肯定四部福音的历史性，并坚决地认为他们忠实地传授天主子耶稣在人间的生活，直到他升天那一日，为人类永远的得救实际所做和所教导的事。好，就是耶稣的言行嘛，对不对？他的言语跟他的行动，好，这是有历史性的，留存保留在四部福音书里面。好，我们说有历史性，不是说是客观的历史，有历史性，有历史的核心是真实的事件。它在形成福音书下面有一些变化。看第二点，口传啊，宗徒们在主升天之后，以更完善的领悟力，把主所言所行的事传授给听众们。他们享有这种领悟力啊，因为受了基督光荣事迹的教导，以及受了真理之神的光照。好，是跟随耶稣的人，跟耶稣在一起，听耶稣的教导，看耶稣的言行，所以受了耶稣的事迹，言语的教导，然后怎么样，在真理之神的帮助之下，他们可以继续的传讲啊，是口传。第三个是书写的，圣使们所写的四部福音，有些是从许多口传或笔录的资料中选出的，有些则是其他资料的综合或按教会的情况所加的解释。看到没有？ 资料综合按教会情况加以解释，已经在运用，对不对？好，啊，但最终保持着讲道的格式，为常把有关耶稣的真实事件传报给我们。这很清楚，三个阶段。我好像上次跟各位讲过一次，重复没关系啊。第一个，我们有福音作品，怎么来？首先得有耶稣，这一个历史性的人物在世上生活过啊，讲话行动，然后他事件完成，他受难、死亡、复活、升天，让宗徒们开始传他的故事，因为主复活了，末日快来，我们所期待的新天新地马上就要实现。他们开始讲，不写，不需要写，末日快来，急迫的是赶快讲，赶快让越多的人知道越好。他们当时眼睛里面还没有中国，大概看不见，所以没那么远，眼前的人赶快听见就好了。慢慢的发现他们这个期待，以为末日马上要来的这个期待，慢慢的发现没那么快。他们在传的过程当中也慢慢经验到，在单单用口讲相同的事件会演变越来越多不同的版本，或者我们讲一些科学字样会失真。他们开始为了保留，他们写成文字啊，收集起来写成文字。但一开始小的片段，比如说奇迹故事或耶稣一些语言的教导，然后呢时间继续发展，有来了一些非常特别有灵感的人，有这些文学能力的人，有这些历史考证经验的人，或者能他们把这些收集起来做一些研究分析，看他们按他们当时这个作者所生活的信仰团体的情况有没有什么特别的问题或张力。有些可能是纯的犹太或者犹太背景比较深的，他就可以说啊，这个世界你们看见了，应验了经上的话。他写这句话应验了经上的话，他从来不说应验哪一部经，因为当时的读者，我当时听见这些话的人，他们都想得起，他们都懂那段经，就不用说，是我们今天麻烦，我们靠看注解，看注解，所以那很清楚。如果能够懂，当然就是这个团体必然是对于犹太圣经熟的。我们说马窦福音的写作对象应该是传统的犹太背景深厚的信仰团体，这是一个讲法嘛。然后是有一些是基督徒，有犹太人，有外邦人，大概路加的作品比较偏向这方面的。是慢慢的就是看见这些材料的收集，他们编辑，什么前面说的是真正的人，真正的作者。好，三个阶段，耶稣的生命事件，口传的阶段，然后形成文字。那么形成文字也是非常长的过程。我们当然知道有一些这个福音的作者在编辑的时候呢，他还是会用一些口传资料就写进来了。这个当然是不是我们谈的这个三个阶段里面圣经特别是福音怎么样形成的。如果知道这三个阶段呢，我们就知道读福音的不可以直接把每一句话单纯拿来用啊，就不可以怎么样说这么简单的按照字面来单纯理解。好，第127号，四部福音在教会内占有独一无二的地位，礼仪对他的尊崇，他对世世代代圣贤们所发出无可比拟的吸引力，就足以证明这一点。我们今天凡尔会议之后，礼仪里面用圣经很大量，圣经我们神父门年的日课都是圣经组成的，这是原因啊。没有什么道理比福音的文字更美好、宝贵和灿烂的。你们要思量我们的主和导师，基督以自己的言行所教导和实践的一切，并且把它默存在心中。好，当我祈祷时，我特别在福音上稍作停留，我可以找到为我可怜的灵魂所需要的一切。我时常能从福音中发现新的神光，发现隐秘和奥妙的意义。谁的话？小德南，一个小女孩啊，没有读过多少书的，她23岁嘛就去世了，那很小很小就进了修道院里面，去隐修院里面，看见啊，我总可以找到为我可怜的灵魂所需要的一切，好不好？大家尽可能多读一点圣经吧。好，前面就是说了哈，那么圣经的道理， 福音的道理，特别注意。好，接着新旧约的一致性、一体性。教会远至中途时代及其后的在圣传中，就不断的透过预象法强调新旧两约在上主计划中的一体性。在旧约的天主工程中，这预象法使人认出时期圆满时天主在其降生成人的圣子身上所完成的一切。好，预象预备的图像啊，这是一个编号128号的文字啊，就是我们讲的准备着，旧约所看的一切都会准备在耶稣基督身上完整的实现。好，因此129号，因此基督徒要在死而复活的基督光照下去阅读旧约。预象法的阅读披露了旧约的无穷内涵，然而不应忘记它保持着无主亲自重新肯定的启示的固定价值。因此也要在旧约的光照下去阅读新约。初期的基督徒教理讲授经常是这样的，根据一个古老的说法，好看看啊，新约隐藏在旧约中，旧约显露在新约中啊。奥斯汀的话，我们就是改了另外讲法啊，新约实现，旧约准备一样啊。新约其实已经埋藏在旧约里面了，那旧约呢，我们看不懂的，在新约的光照之下就已经显露出来，非常清楚的。好，这旧约跟新约的关系，当然就是我们得多的阅读全部的作品啊。我真的跟各位推荐，就是一年读一遍啊，不是一个过分的要求，也不是一个达不到的梦想啊。每天读四章，花不到15分钟的，可以读的，反正好。好，130号。预象法指出迈向天主计划完成时的那种动力，那时天主将成为万物之中的万有。例如圣主们的蒙召及出离埃及，并不失落他们在天主计划中的本身价值，因为他们同时是该计划中的中途站。他们为将来的救恩完整的指出我们的目的地，那他们有他们在路途上的一个重要性，他们也活在天主救恩的赏报当中。所以旧约的人物也非常重要，当然新约里面也是会说嘛，这些先知们渴望看你们所看见的，渴望听你们所听见的听不到，那大概是耶稣特别鼓励的一些门徒们更珍惜啊，更珍惜现在耶稣跟他们在一起。好，最后一大段是圣经在教会的生活当中，在我们现在的生活里面，131号。天主的话具有这么大的效力和德能，以致成了教会的支柱和力量，巩固教会子女们的信仰，成为他们灵魂的食粮及灵修生活永久和清澈的泉源。好，灵魂的食粮，灵修生活永久和清澈的泉源啊，为了形容那个水用清澈啊，好，必须让信友们广泛的接触圣经啊，我在努力了哈，我在努力做这个事情。132号，所以圣经的研究应该视作神学的灵魂，同样宣道的职务和牧民的宣讲、教理讲授以及一切基督化的训诲，其中礼仪的讲道应该占有特殊的地位，这些都该从圣经的话语取得滋养和活力。一样啊，凡尔文献启示宪章的话，当然今天我们大概都在这边努力当中了，一起努力做，请各位能够尽量的参与多一些的是讲习的机会。好，133号，教会坚决而且恳切地劝告所有信友啊，要借着多阅读圣经去学习耶稣基督的卓越之事，因为不认识圣经就不认识基督。好，圣热罗尼莫 Hieronymus 或圣杰罗姆他的著名的语言，不认识圣经就不认识基督，那这句话包含旧约，不是说不认识福音就不认识基督而已，不认识圣经就不认识基督。 但愿我们一起努力多读一点，多的阅读圣经。今天拿一本书是非常容易的嘛，可能每个人家里面圣经都已经不止一本了，对不对？所以大家能够多多的阅读是一件好事，这样子。好，下面的错要我们就按照惯例就省略不读了，我们就结束了这个从天主所出发的启示。那么接着是人面对神的启示该做什么，是回应啊，你怎么样回答，是第三章。我们从下一次跟各位一起从142号我们继续阅读下个星期的课程。愿光荣归于父及子及圣神，起初如何今日亦然直到永远，阿们。因父及子及圣神之名，阿们。